大家平安，早上好。我今年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我今年要讲哥林多前书，虽然我每一个月只能够来一次，上个月我在亚洲，所以我整个月都没有办法来这边讲到。我三月底的时候来这边讲一篇有关复活节的信息，你们记不记得啊？记得举手一下。三月底啊，就复活节那个主日，我讲过十字架的光辉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过属灵的人生命的标志是第二章，今天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的题目叫做建造教会的蓝图。这段圣经是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从第六节一直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读一遍。没有那个经文在 screen 上面，请大家看圣经哈。我们就是慢慢的读哈，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样子我读一节，请各位弟兄姐妹读一节，第六节开始。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因为我们是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我造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那小灵经过一样。
好，在我还没有讲之前，我先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人是什么，人里面有灵，所以我们需要敬畏，我们需要遵从上帝，因为上帝是个灵，我们用我们的灵去敬畏上帝，去敬拜上帝。我们人里面有灵，这个特色是大多数的人所忽略的。你在唯物论的那个教育的体系里面，你不会知道说人里面有灵，而神告诉我们说，其实人能够认识神，是因为我们人里面有灵。人第一个认识神的经验是发生在我们的灵里，不是发生在理性里面。因为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接触以后，我们的理性开始做一些分析，开始做一些组合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知道概念跟文字这两个事实是相依相符的，是概念在前呢，还是文字在前？这个是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没有文字的话，你怎么样去捕捉你的概念，去形容你的概念，去描绘你的概念？如果没有概念，那么你也不会使用文字去表达任何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有概念，我们有文字，有理性的作用，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一方面我们可以用理性去认识，但是神却超越我们的理性。 有一些我们灵里的经验是我们的理性不能够完全解释的，因为我们灵里的经验是超越我们的理性，所以超越我们的文字所能够表达所能够陈述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读神的话，神的话当然它是用文字陈述出来，最早是用希伯来文，后来用亚兰文，后来用希腊文，但是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好，这样的一个文字，当这个文字表达一些概念，表达一些认识的时候，这些概念这些认识帮助我们的理性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今天是圣灵降临日，我刚刚讲说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说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而圣灵把神自己的荣耀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而这个启示的过程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而这个启示的过程是超越我们的文字，超越我们的理性，而这个启示的过程当然包括我们去认识神的道。为什么讲这个前言呢？这个前言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每一次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理性的作用，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说圣灵透过神的道对我们的心说什么，当圣灵透过神的道对我们心说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心一定有一些反应，我们的心有一些果效，而这个果效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去解释。比如说一个人他本来你来的时候你觉得不安，你听完道以后你觉得平安，这个你理性没有办法解释。你来的时候心是冰冷的，你听完神的道以后你回去心里火热，你来的时候被罪恶所捆绑所缠累，可是你回去以后有圣洁的光成为你里面的堡垒跟能力，这个你理性没有办法解释，了不了解？这个就是圣灵的作为。那我讲这个前言就是说每一次我们来这里敬拜神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理性会有作用，第二个我们的心灵，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感。那也是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理性，还有我们的心灵，还有我们的情感。那这三件事情也是交织在一起彼此影响，但是这三件事情的运作却是独立的运作，分别的运作。为什么开始讲这个前言呢？因为保罗在这段圣经一开始他说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的，保罗用什么来栽种？当然是用神的道来浇种，用神的道来浇种。那么用神的道来栽种的时候，这个栽种第一个当然在我们的理性，但神的道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理性，神的道进入我们的心灵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气质，改变我们的个性，然后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而这个过程是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完全解释的，了不了解？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神按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用物理学去分析物质的宇宙 physical world 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你用人类的语言要掌握 psychological world 是更难的，因为我们的心理它有情感的因素啊，有一些是内在的心理就超越物质的 immaterial part 一些因素在里面。那当然包括一些所谓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质，包括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些所谓透过圣灵而来的工作所产生的一种 psychological effect。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文字去描述物质的世界是比较容易，但是我们要用文字这个理性的一个过程，理性的对语言的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掌握心理的世界就比较困难。好，现在如果我们要用 文字、用语言、用理性、用逻辑去掌握灵的世界，就更困难。也就是说，在我们里面，它有 physiological world， 有这个生理学，有 physical world， 有这个 psychological world， 还有一个 spiritual world 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听神的道的时候，神的道可以在这三方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作用，在我们的理性里面产生作用，在我们的感觉产生作用，在我们的灵性里面产生作用。保罗说他在我们身上栽种了，用什么栽种？用神的道栽种。那神的道很自然会在我们的理性里面产生作用，而不只是在我们的理性，在我们的情感上，最重要是在我们的灵性里面产生作用。而这个灵性，它会影响我们的气质，影响我们的个性，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这样的认识里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建造教会。所以建造教会，它基本上的概念是指说，建造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个体，也就是你跟我。但我们说建造教会，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礼拜堂盖得多漂亮多辉煌，不是，是建造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这个生命的个体，让他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一样。那这个就是什么叫做教会的建造，建造教会的蓝图，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需要理解的属灵的真理。好，那么下面一章我们就是看这个投影片。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这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对门徒所说的话。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好，我来了，我只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建造教会。那么我建造教会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那么耶稣说，我赐给你们权柄，这个权柄我没办法用理性文言去理解，因为这个权柄跟生命的大能有关，是运行在灵界，运行在灵界，了不了解？也就是说运行在灵界，这个是 spiritual realm， spiritual realm 有一个属灵的权柄，而这个权柄耶稣基督赐给他的教会。也就是说，当教会成长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超自然的事情发生，而这个超自然的事情发生是我们的理性没办法解释的。今天在北京有很多的年轻人渴慕属灵的真理，渴慕基督教的信仰。我上个月在北京，我去看一个教会的牧师，就是西安教会，这个教会现在算是北京最大的一个城市家庭教会。金明志牧师跟我说，金明志牧师现在人在北加州，我因为认识他已经10年，他告诉我说，过去这4年5年来，是北京城市家庭教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说北京城市家庭教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呢？因为是5年前4月的时候，就是2011年4月的时候，刚好就是守望教会的这个户外聚会被封杀了，很多人被拘捕到这个公安去。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在中关村，我目睹了这个事件。他说过去这5年，因为有守望教会好像做牺牲打一样，让北京的这些公安警察的这些资源发现说，你要去冲一个教会，要去迫害一个教会，或者说要去拦阻一个教会的发展，你要动用多少的资源，他们觉得说划不来，而且没有那个力量，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资源去真正的去逼迫一个家庭教会，所以其他的家庭教会就可以某种程度受到保护，受到这个正面的这些因素所刺激，让这些其他的教会不断的可以发展。所以这个金明日牧师跟我讲说，过去这一年他们教会增加了400个弟兄姐妹。我去过这个教会讲到好几次， 那我要讲的一个事实就是说，你去解释为什么教会能够发展，它不单单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释，从政治学的角度去解释，你乃是要从灵界的因素去解释。那么这些灵界的因素，你没有办法用理性把它分析的淋漓尽致。也就是说，当神要在地上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赐给教会权柄，这个就是耶稣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不然的话，教会老早就消失匿迹，因为反对教会的力量很多，政治的力量、宗教的力量、法律的力量、军事的力量，过去这2000年不断的有一些敌对基督的力量要摧毁教会，要把教会从地上完全铲除啊！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得胜的王啊，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当扫罗逼迫教会的时候，耶稣跟扫罗说了一句话，说你用脚踢刺是什么？是难的。你用脚，你怎么可能用脚去踢荆棘踢刺？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耶稣说你等着瞧吧，你看吧，我会在全世界做奇妙的工作，不能是在华人中间，在全世界几千万个民族中间，我要做奇妙的事情，让信耶稣的人会好像天上的星一样，海边的沙一样。过去这10年，这全世界最神奇的一个现象，就是穆斯林信耶稣基督的比例急速的增加。穆斯林信耶稣基督的比例在非洲那个增加的速度最快，有时候一个礼拜几百万的这个穆斯林变成基督徒。在中东，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在伊朗，在巴基斯坦，都有这样的情形发生。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叫做超自然因素，这个因素叫做属天的权柄的因素，你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解释。当然你会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释，从政治学的角度，从宗教学的角度，但是终极的原因是一个属灵的权柄。当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所以当然耶稣一定会成功，耶稣一定会胜利，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会应验，因为他是神啊。你跟人作对可以，谁敢跟神作对？你跟神作对看一看，你笨啊，你笨才跟神作对。他是你生命的主宰，他容许让你活着，是爱你，让你有机会悔改。为什么那些恶人现在还不死掉？不是神没有办法，神爱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悔改啊！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跟随他，我们一定是站在胜利的那一边。再过来，我们知道在2008年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人刚好在南京，后来我到西安去，那么西安大概是1000多年来第一次遇到这个有感地震。那么我们知道建筑商因为偷工减料，所以里面很多的建材是非常的烂，也没有按照规定哈，那个里面的钢筋水泥各方面的建设没有按照法规的标准来进行，结果就分崩离析。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也就是说保罗在这段圣经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建造教会，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西区神州教会，神州宣教教会，我们要建造，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而保罗说当他要用神的道来建造，就建造你跟我，那有他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蓝图，有他属灵的原则，那这样的话教会才能够成长，不 不是说我们糊里糊涂每一个礼拜在这里听听道，然后回家照常做我的事情，说我想说的话，我的人生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在那里打如意算盘，在那里规划，在那里进行。不是，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要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要按照什么？耶稣为我们安排的设计的蓝图。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等一下我们要看，保罗说他是个聪明的工头，也就是说保罗很清楚建造教会的蓝图是什么，而保罗是完全按照耶稣给他的蓝图在建造。好，接着昨天在上海有一个追思聚会，那过世的人，这个人名字叫李天恩，他是今年5月3号的时候，就是已经过世就12天。2003年我跟李天恩太太还有那个陈医师，我们在芝加哥一起拍照，我请他们吃饭在芝加哥的一个 restaurant。好，那么为什么特别讲那个李天恩在这个上海的，就是礼拜六，就是中国的时间就是礼拜六，很多人去参加。我们恩福有这个谢访还有曾淼，中间是张路教牧师，他们都去做见证。好，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李天恩弟兄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说教堂没有了，教堂被关闭了，教堂被焚毁了，哪里有教堂？教堂当然没有了，可是基督徒还在，教会还在，教会不是教堂，教会是基督徒啊。如果你们看过那个十字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1966年到76年，有没有基督徒？有，特别在河南那一带，很多的基督徒在半夜的时候聚会，在半夜的时候唱诗，在半夜的时候祷告，在半夜的时候读圣经。你知道那个时候整个荷兰的加林教会半夜的活动基本上是李天恩弟兄在负责推动的，他是河南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上海，后来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其实从监牢出来，从监牢出来以后，他就到河南去推动很多半夜的这种小组的家庭聚会。所以在那文革，我不知道文革的十年的时间，他可能有一半的时间在监狱里面，但是有一部分的时间他被释放的时候，他在河南带领了很多人信了耶稣，也不了解。也就是说在河南一直到今天，全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两个省份，一个是安徽，一个是河南。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李天恩弟兄他今年88岁，再过一年多其实他就90岁，神把他接去。那个张路教牧师说，其实他七个月前还在香港跟他们夫妇合照，都没有想到七个月以后这个李天恩就已经被主接去了。当然是神的计划，神的时间。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基督徒被逼迫最厉害的时候，耶稣讲我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什么阴间的权柄，你去逼迫教会看一看，你去这个跟教会作对看一看，你跟耶稣基督作对，你跟神作对看一看，最后的结果基督徒不会倒霉。你以为基督徒倒霉被关在监狱里面好可怜倒霉？不，神会说，哎呀，你们这些抵挡我的身体的，抵挡教会的，抵挡基督徒，你们倒霉啊。你们去读这个李天恩的故事，你就知道他有三次被判了死刑，但是神很奇妙的拯救他。那个三次要执行死刑，神都用超自然的事件来挽回这个李天恩的性命。也就是说，神要建造他的教会，没有地上任何的权势可以抵挡，可以拦阻。好，下面一个，我过去这几天有一桩事情，就是让我花费不少的心思。我们恩福 派一个家庭回中国去，当然是神很清楚带领他们要回中国。这个弟兄叫做郭玉军，去年11月在这个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我们有个安牧团给他案例，就是郭玉军，他也是河南人，他大概十年前才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那个时候他是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读书，快要毕业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后来他考北大的这个研究生，他就考上了，在这个行政或者公共行政这一方面的研究生，后来他毕业以后就在交通部上班工作，他在交通部上班工作的时候薪水还不错，不过他已经奉献给神，所以他去开辟一个教会，他是从那个城市这个复兴教会出来开设一个教会葡萄园，他从几个人开始传福音，带领人几年里面那个葡萄园的据点就变成100人。五年前他跟他的太太从北京到了这个我们叫做 CIU， 就是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在那边读 Master Divinity， 读道学硕士。那他为什么会到美国来读神学？因为那个时候2011年刚好是这个洛桑会议，对不起，是2010年洛桑会议。洛桑会议的时候，那么全中国他们就推派代表去参加那个洛桑会议，那刚好他们两个是最年轻的，那个时候五年前他只有刚刚30岁，他的太太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就被推派去参加这个洛桑。后来整个团250位的名单，公安都有。后来他这个交通部的领导就来找他说，哎，你为什么那么热心参加教会？不行啊，你在我们交通部里面是干部，而且他是从中学的时候去从这个少年先锋队开始，然后在大学的也是党委书记，他都是干部，一直在，意思是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系统里面是领导刻意要培养的未来的领袖所以这郭玉军就是说，他们的领导找他说，你那么热心，你去带教会，去教会，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如果你要继续留在交通部，你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从现在开始你不去教会。那郭玉军说，不行啊，我哪里可以不去教会？那个领导跟他说，如果你要继续教会，只有一条路，就是你要离开这个工作，就要退党。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就退党，我离开这个交通部。他们家非常非常的穷，在河南的，所以他老爸，他们家从他爷爷，他们家就是从爷爷那一代到他爸爸那一代，就是那些是 uncle 整个他们就是饿死的好几个。他小的时候就穷到一个地步，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吃啊。河南非常乡下的地方。所以他爸爸很需要他在交通部有薪水，不但是可以养活他自己，养活他的老婆，而且能够帮助家里的需要。现在工作没了，这五年前的事情，神引导他们到这个哥伦比亚。好，他跟他太太，他太太在北大读这个电影硕士，他们几年前就是拍这个《谁是传奇》，如果你没有看那个《谁是传奇》六篇，专门向这个80后传福音的这个 documentary， 他太太很有天分。好，那么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们虽然美国诱惑很多啊，他快要毕业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们留下来呀，甚至有很大的基督教机构 offer 给他一个主任的职位 position， 好多的教会都找他要去做牧师。去年11月我不是跟你讲我们去给他按摩吗？但是神还是带领他要回北京去。 那要回北京的前几天，没有想到他的小儿子只有6个多月，现在是7个月，叫做 Lucas， 他的那个气管啊，后来检查那个照这个有一个这个啊支气管镜啊，在里面发现说有这个血管环，血管环就是说有一些血管绕着他的这个支气管，然后压迫他的支气管，让他的支气管狭隘了，就20%几到40%几这样子，所以他呼吸一直有困难，出生到6个多月常常感冒，常常咳嗽，常常哮喘。所以就是几天前在这个哥伦比亚一检查有这样的问题，那个医生说本来 schedule 13号，今天是15号对不对，前天要做 CT scan 决定要不要动手术。突然间他们得到这个消息，就本来他们的票都已经买好了，本来是到我家来住一个礼拜，然后就是礼拜四就是前三天要回北京去，结果发生了问题，没有办法。后来很奇妙，我要讲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对这个郭一军来说，他本来都已经安排好了要回北京去，现在突然间他儿子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是真正的血管瘤要动手术啊，动手术会不会成功也不知道。那北京的空气那么糟糕，他的儿子到北京就会 suffer 很厉害，受苦很厉害。那我要讲，神就感动他开始进食，他进食到了，就是上个礼拜开始进食，到了上个礼拜天的时候，突然间神给他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百姓他们从马拉到以林，然后神跟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有没有讲错啊？我还有一点时差。好，那没有关系。那个他就知道说神会医治他的儿子叫 Lucas。然后礼拜三就是4天前，本来是礼拜五才能做 CT scan， 然后提前2天去做 CT scan。医生说你的儿子完全好了，他们说完全好了，真的我们可以坐飞机。医生说没有，你可以坐飞机，说马上买那个机票，他机票已经 cancel 了，到 LA 的 cancel， 还好回国的机票 Delta 没有 cancel， 差一点要 cancel， 所以突然间他们决定要到。所以我们那个这一张就是左上角这一张是礼拜三半夜的时候，已经超过12点，我跟陈师母到 LAX 去接他们一家四口，他们有9件行李，行李都没有照到，还没有拿出来。那个时候，好，那么我要讲的，那我们礼拜三就陪他们全家在 LAX 附近的一家 hotel 叫做 Concourse 这个 Hyatt 一个 hotel 里面住一个晚上。本来隔天要想说他们搭 Delta， 没有想到最近 security 非常的严格，他们9件行李，不要说在 check in 的时候招惹很多的麻烦，然后到 security 的时候，那个 officer 盘问他们1个多小时，所以当他们到 gate 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他们是非常非常的 frustrated。后来隔一天，好，感谢主，他们隔一天一大早飞机12点半，他们8点多就到机场去。所以今天应该可以搭上飞机，所以他们就是礼拜五搭上飞机，从 Delta 从这边 LAX 到西雅图，然后西雅图到北京。这张就是礼拜六晚上，我一直追踪他们，我半夜醒过来，哦，郭一军，你的飞机飞到哪里了？我真的，我半夜一直醒过来，然后我6点的时候，这边的6点，我给他发一个 text。北京的时间是礼拜六晚上9点。我说你们到北京了没有？他说我们到北京了，我们 on the way 到我们家。 他们在这个，如果你对北京熟啊，叫做回龙观，你们知道回龙观在五环那边靠北边，因为那里房租便宜。他们要做大学生的工作，如果在中关村，你知道现在二居室一个月多少钱？你晓不晓得？你租一个二居室啊，多少钱？啊，美金3000一个月。哎，他们在回龙观那边二居室一个月人民币5000多。也就是说还不到美金2000块是吧，5000多就是1000啊。好，对对对，我讲错了，对，我现在头脑还没有洗醒过来。哎，你看差那么多，还不到1000块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他们到北京机场的时候，这是他以前带的这些年轻小伙子，都是20几岁的，他们三部车开到北京国际首都机场去接他们一家四口，因为他们9大行李，三部车去接他们，从国际首都机场一直开到这个回龙观他们的小区里面。这个是晚上10点，晚上就是礼拜六，就北京时间礼拜六晚上10点。我说郭玉君，你拍个照片让我看一看，所以他就拍个照片，他们一起一共了四个大人2个小孩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国际首都机场去迎接他们。我要讲什么叫做建造教会，就是他们这些人都是从没有信主，大半都是大学生，大半都是大学生，没有信主，让他们信了耶稣，然后栽培他们做门徒。虽然他们这个家庭已经离开这个教会5年，但是这些人过去这5年，他们依然认真跟随耶稣，了不了解？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建造教会，就是你自己是门徒，你要带另外一个人成为门徒，你要这样带。郭玉君告诉我说，他要从这个中关村那里做一个据点，把这个建造教会这样的工作蔓延到全国去。好，所以他未来这几年他会不断的在全中国每一个省份建造教会，是神给他很特别的恩赐。他一方面读神学，很少这样的人还建造教会，拓殖教会。你说你读神学，他不是读中文神学，他是读美国哥伦比亚这个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用英文读神学。他自己一方面要去布道，带领很多的聚会，带领人信耶稣，然后他要建造教会，然后他要完成他的学业，而且要做爸爸做丈夫。哎，那上帝的恩典非常的奇妙。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建造教会呢？就是要这样建造教会。当你这样建造教会的时候，你就经历到上帝大能的作为。好，接着我们看，所有的教会需要有一个稳固的根基。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稳固的根基。好，我们都知道这个意大利比萨斜塔，它有一段时期一直的倾斜，每一年倾斜1寸多。后来他们1990到2001有12年的时间做修复，让那个斜塔能够再次300年，未来300年不会倾倒。也就是说，根基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要建造我们的西区神州宣教教会，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连结耶稣基督。好，接着谁需要被建造？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被建造。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是很容易跌倒，我们经不起考验和诱惑，我们里面有肉体，我们里面有罪性，我们里面有世界的残累，所以我们需要被建造。接着所罗门他建造 圣殿花费7.5年的时间，金字塔需要76年，也就是说建造教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常常看到上帝的作为。夫妻怎么能够和睦？因为神的灵在那里工作。本来两个人快要分开了，快要离婚了，但是因为你祷告，因为圣灵工作，让他们可以尽弃前嫌，能够彼此饶恕，彼此赦免，彼此接纳。那你可以看到神可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很多类似这样的工作。哎，软弱的教会，我们常常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然后我们到教会来，我们就在那里发牢骚，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执事会的主席没有来看我，我们的这个贺昌明，你是教会的元老，怎么没打电话关心我？我们只埋怨埋怨埋怨。真正成熟的教会，就是在别人的软弱上找什么自己的责任。就是说你到教会来的时候，你知道啊，谁没有来谁没有来，你去打听说为什么他没有来，他有问题，你主动去关心他。不需要成效牧师说，某某人你去关心他，你主动去关心，那是成熟的教会。你常常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流泪祷告，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去帮助他们。好，圣经说建造教会的两个，保罗在这里提到很重要的比喻，一个是田地。我只讲一个重点，田地哈。保罗说我们人是上帝耕种的田地。主耶稣讲到我们心田有四种，第一种就是路旁的，第二种是土浅石头地，第三是荆棘，最后是好土。我讲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这些受过比较好教育的人，我们里面都有石头，那个石头就是我们的骄傲。你说你有没有骄傲？告诉我，当然有骄傲啊。你说啊，我比别人聪明，我比别人会读书，我比别人会工作，我是 outstanding。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骄傲，那个骄傲就拦阻我们，让神的道不能够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扎根。我们去看很多的树为什么被吹倒，就是因为根怎么样很短，根很浅。那你要怎么样让根扎得很深？就是我们的土要变成好土。那但是我们里面很多的石头，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自己，我们的成见，我们的偏见，是我们里面的那个骄傲自大，让神很难真正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不会谦卑，我们不会顺服，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石头。好好，再过来，我这个我们不用讲。再过来，房屋，房屋的那个重点是什么呢？不只是说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石，在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梁叔还没有到那边，那个房屋就活石，不但是第一个你要问你是不是活的，还是你是死的石头。你要让自己变成活石，就是说你跟耶稣基督有个别的生命的关系，那叫活石。所以因为你是活石，所以你来听到的时候你会有反应。如果你听到没有反应，你是死的石头，不是活石。每一次你读经，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你不会悔改，你不会在神面前因着神的话责备你纠正你，你觉得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我需要进步，我需要突破，我需要悔改。好像我们看圣经没有什么反应，是我们是死的，我们的心是死的，我们的灵性是死的。那我们要变成活石，活石而且要跟别的石头配合在一起，才能够被建造成灵宫。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被修理，被琢磨，很多灵角需要被神磨。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可以跟别人配合？虽然我们很厉害，我们可能是 CEO， 我们可能是大公司的老板， 但是你在教会里面，你也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你要学习去包容别人的短处、缺点。那这样的话，教会才能够被建造起来，就每一个人都是活石，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知道，我们所以能够在教会里面，不是因为我比较有钱，不是我比较有学问，不是我比较有才干，乃是因为我们都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都接受耶稣去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无论我们的文化怎么样，无论我们的背景怎么样，我们的肤色怎么样，无论我们这个社会的地位怎么样，我们都能够被建造，这个叫做房屋。好，接着我们看，这个不用看，哎，东京帝国酒店有一次大地震，哎，但是这个东京帝国酒店它没有坍塌，没有倒塌，为什么？因为几十年前有一个很聪明的建筑师叫做 Frank Wright， 好，他在这个地下八尺堆积了60尺的软泥，所以当那个很大的地震来的时候，因为熊本那个地方没有很多的建筑物，没有这样的装置，所以倒塌了一塌糊涂啊。那么如果你有这个软泥的装置，虽然那个大楼可以盖得很高，虽然地震可以很强烈，可是经得起地震的考验。什么是软泥？就是我们里面需要柔软，像耶稣。耶稣说：“我的心怎么样？柔和谦卑。你柔和谦卑，才可以跟别人同工啊。每一次你跟别人同工有问题，你不要怪别人，你问自己说，你问主说，你有没有柔和谦卑？”好，当我们有柔和谦卑，我们说建造教会不容易啊。很多教会怎么样？意见不同就不欢而散，彼此攻击，彼此谩骂，彼此在那里吵架，太多这样的教会。好像在教会里面闹文化大革命，在教会里面闹斗争，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因为我们心怎么样，没有柔和谦卑。好，那么谁负责建造？当然是神负责建造，还有神所拣选的同工，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同工。好，接着，好，那个我讲上面的这三个人，他们的背景很不一样。右边这个叫做 Coulson， 他已经过世，他是白人。中间这个人叫做刘明和，他是香港人，做这个戒毒的工作。然后再过来这个叫尼基古兹，他是南美洲的人，他本来是大流氓，杀人不眨眼的。但是后来他们都被神改变，被神塑造，也就是说无论教会来什么样的人，耶稣都能够得着他，耶稣都能够改变他。也就是说我们教会无论来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让耶稣的爱，耶稣的大能能够得着他。你不要说哎呀，这个人冥顽不灵，这个人就是非常奇怪，你不理他，你觉得说这个人实在是不配，你也不配。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拯救。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上帝可以改变任何一个人。这三个人本来很难改变，但是上帝可以改变。好，那神要我们与他同工，在原文第九节那里说 We are laborers together under God， 也就是说保罗说我跟亚波罗，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上帝的引导之下，我们彼此同工的。虽然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的这个 first 这个comfortable language 不一样。你知道保罗是在大树成长，保罗第一个语言应该是 Aramaic， 也就是说他讲亚兰文，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这个法利赛人。但是亚波罗他是在北非亚历山大成长的犹太人，他们讲什么话？讲希腊话。好像我们华人在美国成长，他们讲什么？讲英文一样。了不了解？也就是说亚波罗跟保罗他们的背景不一样， 文化的背景一样不一样，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一个是在北非成长，一个是在大树成长，但是他们可以同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不是自己做头，是神做头，所以他们可以彼此迁就，彼此包容，彼此建造，彼此体恤。这个叫做我们与是与神同工的那句话，你们去读，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都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上帝是我们的老板，上帝是我们的头，然后我们在他的爱跟真理里面，我们彼此体恤，彼此建造，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就不会发生比较大的困难，因为所有的困难耶稣都能够解决。你知道早期的教会都是多元文化的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包括耶路撒冷的教会 都是多元文化，就文化不一样，有很多的教会是多种语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多种语言，哥罗西的教会多种语言，罗马的教会多种语言，安提阿的教会多种语言，也就是说大半的教会都是非常不容易合一的教会。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合一？因为有真理，有神的爱，他们就可以合一。神所拣选的工人，他们跟神同工。好，再过来，好，我们需要与神同行，很自然我们可以与神同行。好，再过来，建造的原则，保罗说我造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那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在教会里面第一件事情，我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然后我要帮助我所带领所帮助的这些人，问他们，他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怎么样，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而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根基是不是在耶稣基督上面，不是在任何人的利益，也不是在人的这个威望、人的名声上，都不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态度。好，这个是 Billy Graham， 他已经差不多97岁了，但是他认为他所以能够这样的侍奉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他说他如果到天堂去，他第一件事情要问上帝说，为什么是我，我那样的卑微，我那样的渺小，我只不过是在 North Carolina、他们老家是在那 Charlotte 附近的一个农庄，所以在 Charlotte 那边有 Billy Graham 的这个 Memorial Hall， 还有这个 Library。他认为说我是那样的平凡的人，但是神你拣选我，他做过11个总统的牧师，美国11个总统的牧师，从这个艾森豪尔一直到Bill Clinton， 这些牧师就从艾森豪尔一直到 Bill Clinton， 他们都认为这个 Billy Graham 是他们的牧师。那为什么他是一个农夫家庭长大的孩子？他说我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都是上帝的恩典。 Just as I am，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是个无有的人，可是神的怜悯在我的身上，让我可以来服侍这个时代，让我可以做君王的祭司，做总统的牧师。好，根基。好，三个属灵历史，就是信徒必须自己跟耶稣建立关系，我们必须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然后耶稣基督是我们建造的楷模。再过来，那个汪姑姑以前有没有来过我们的教会？有来过，很早，对不对？那汪姑她上海人啊，她你知道，我跟她祷告7年，每天早上都在一起祷告。我在托恩斯灵粮堂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已经80出头了，她93岁才过世。所以我 其实89年我就认识他啊，到我正式离开通识灵粮堂，后来又回去做他们的 interim pastor， 所以我前前后后跟他同工大概就是8年半到9年。那我们每天早上，我们的晨祷是早上6点半开始到8点，那么一年365天，礼拜天。我们到教堂就没有回去了，所以我们礼拜天的晨祷改成8点，其他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是6点半，所以我每天6点半都跟他祷告。他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80岁了。那80岁，他是先在家里晨更完了以后才去教会晨祷。经常我们跟他祷告的时候，他80几岁，他会睡着了，甚至打鼾。你听到那个鼾声啊，哎，汪姑打鼾了、啊。但是我们的轮流，每一次轮到他，他都会清醒过来，没有一次说轮到他的继续打鼾，没有，从来没有过，那很奇妙。后来我离开灵粮堂，我成立一个超教会的祷告会，在礼拜六的下午，那是在 Cerritos 那边。有一天他来参加了，那个时候他已经90几岁了。我们都是跪着祷告，他已经90几岁，我们都是跪在一起祷告。他跪在那里2个半小时都不动，90几岁。然后他那个时候一直为下一代祷告，为年轻人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常常会流泪，声音哽咽，所以他影响很多人，特别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带领很多的年轻人成为全世界侍奉主的工人。为什么？这个叫做草金银宝石的建造。再过来，也就是说我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教会，而不是用草木和谐。什么叫做金银宝石？就是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要隐藏在基督耶稣里面。好，下一个那个这个例子我们就不讲，因为时间的缘故哈。我们需要为了神的荣耀，完全为神的荣耀，别人看得出来你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神的荣耀。然后我们每一天学习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我们洁净为主，然后甘心牺牲。如果我们的侍奉是这个样子，别人一定会有生命的果实流露出来，别人会受我们的影响，他们会知道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基督，什么叫做侍奉耶稣。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这个也不讲。这个 Zinzendorf，他是在18世纪的时候，在德国他住的地方建立一个差会，叫做 Moravian Society， Brethren Society。那个这个差会就是在150年的期间，他们差派2000多个宣教士到全世界去。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他们怎么样建造教会？我们说建造教会的蓝图就是，你如果真正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教会，很自然会有奇妙的成果出来。好，圣经说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工程都要被考验。第一个时间，在那一日就是基督审判台前。第二个就是有时候神也会用地上的一些事情来考验。我刚讲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失败了，很多基督徒软弱，很多基督徒出卖主了，否认主了。如果早年那个 于崇恩波波他已经过世了，他来过我们中间讲道，他说那个时候他看得很清楚，五十年代的初期，那为什么？就是那个地上的考验，就是说你没有连接在耶稣基督，你的信是假的，你的信是肤浅的，你的信是建立在别人身上，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是考验。但是我刚刚就是没有讲那个 David Abney， 他是内地会的宣教士，他在三十年代，他从剑桥，英国的剑桥到中国去，他也是在河南侍奉，那么他在河南侍奉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用祷告，用生命在侍奉。你看一个剑桥毕业的留学生，他干嘛去河南那个乡下的地方学河南人的普通话穿中国人的衣服，吃中国人的菜。所以你知道内地会的果子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他们在49年的时候，我的了解还是这本书的记载，就是他们的带领的信徒是八万。那么这本书就是 David Abney， 他说他是1978年第一次回中国，他当然就是49年50年的时候离开中国，但78年第一次回去，79年再回去。他说他以前认识的弟兄姐妹，他认识很多人啊，那他认识一个非常深交的一个属灵的弟兄，三十年没有见面，但是他就是为主的缘故受很多的苦，但是他的信心非常的坚定，就是说他没有失去他的信仰，他不但没有失去他的信仰，可能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他带领很多人信了耶稣，他加入，他说他加入了受苦的团契，为耶稣基督受苦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需要经得起考验。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的，他是宇宙的创造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耶稣说你们等着瞧吧，你们为我牺牲，那我一定会向你们证明我是真的，我是活的，我会做你们的山寨，做你们的高台，意思是这样。那 David Abney 说哎，真的是太奇妙了。好，尺度，也就是说会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基督的审判和我们蒙的光照有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天都要向神交账，我们蒙受的恩典多，我们的责任就大，那神会有一个标准来审判我们。再过来考验的结果，在这段圣经的末了，就是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存得住，存得住，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神会让你看到那个成果。我刚刚不是跟你们讲，我2003年在芝加哥遇到李天恩，所以我就问李天恩说：“哎，李天恩，你认识那个汪纯一老姐妹吗？”说：“认识认识，我们以前在上海都在一起的。”然后所以李天恩跟我讲说，那汪姑姑那个时候她已经四十几岁，在上海带领很多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走上侍奉的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信仰经得起考验。也就是说你带出一批人是真的门徒啊，也不了解，不是说你走了以后那些人就不信了，碰到了火的考验他们就失去了信心，他们就走回世界的道路，不，他们继续信，不但自己信，而且带领别人信。这个就是说存得住，那个工程存得住。好像我刚刚讲那个郭玉军的例子，他虽然没有受过很大的逼迫跟苦难，也不容易啊，他只有35岁， 就是还不到三，他是1980年出生，他刚好是80后，就是他到十月份 才生日满36岁。他5年前带领信主的那一些人都大部分是他带领信主而且栽培他们做门徒的，他虽然5年在美国读神学没有见到他们，但是他们常常用 email 常常用 WeChat 在那里联系牧养他们帮助他们，他这边建立教会继续牧养带领他北京的那些年轻，这些人都是20几岁啊。他自己也是20几岁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叫萨丽娜，他太太是蒙古人，在东北出生，在霍浩特长大。那他跟我讲说，他们那个葡萄园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比他年轻。那个时候他是还不到30岁，他也给他们证婚，都是20几岁就结婚，所以你不是看那个10几个人照片，有一个家庭有2个孩子。也就是说你带领的这些人虽然你离开了他们，他们还是继续的信主，继续的爱耶稣，而且继续的领别人归主，就是说你的工程怎么样存得住。还有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你的工程被火烧了，被火烧，也就是说你的工程怎么样经不起考验。在这里保罗用了一段话，他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如果我们所建造的工程被烧了，也就是说经不起考验，保罗说我们要受亏损。最后说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们为什么会建造一些工程是经不起考验，就是我们跟随主，我们不是绝对的，我们是半心半意，我们是一心两意，我们不是绝对的，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不是专一的，我们里面太多的世界，太多的老我，太多的骄傲，所以我们只是来聚聚会，我们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那有一天审判来的时候，考验来的时候，我们经不起考验，那我们的工程就被焚烧了。也就是说耶稣说你在地上做的这些事情我都不纪念，没有什么意思，不能够带到永恒去。保罗说我们会受亏损的，有一天我们会受亏损，但是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会受亏损。 Gordon Fee 一个很出名的圣经的一个 commentator， 他是圣经的专家，就新约的专家，他说神会救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神会把我们带走。如果我们一直爱世界， Gordon Fee 说非常的危险啊，因为世界会把我们吞灭掉，说不定神的审判临到我们，神会把我们带走。如果我们一直堕落下去，一直让神失望，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都不悔改，没有真正的回心转意归向神，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会受亏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所有的人有一天都要向神交账。对不起，我今天讲的久一点，但是我相信我把这段圣经讲得相当的清楚，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这样建造教会，有一天我们可以对得起神在我们身上的选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爱你，怎么样来跟随你。主，虽然在跟随你的道路上我们会要背十字架，有时候我们要受苦，有时候我们要牺牲，好像郭义军弟兄一样，他没有工作，他没有好的薪水，他常常为他的孩子担忧到底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但是他学习信靠你，他用你的话来鼓励自己，用你的话来建造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些人都非常的年轻，20几岁，甚至有一些人还不到20岁，他们刚刚蒙恩得救。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从事属灵的建造。保罗说他栽种了 亚波罗浇灌了，只有神叫他生长。我们的责任是栽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熟悉你的话，用你的话来栽种，让我们能够殷勤的浇灌，用爱来浇灌，用我们的生命来浇灌，以至于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可以不断的成长。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